李嘉诚全球港口真正接手人是伊国神秘家族，泽连斯基揭关键，专家解停火时间点，湖南泪水陀大面积污染，民众恐慌，日本民宿遭客人破坏，中国人形象全毁，博鳌论坛登场，中共想用利招应付美国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潮秘闻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3月27号星期四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，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四倍，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，导致视力减退、肾衰竭、心脏病发作、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。除了控制饮食、运动和减肥之外，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。
一个月到呢，即食了一瓶低了之后都挺理想，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，即是350就差不多，结果成90度。哇，咁好，真是好好的礼物啊。
两个月前到呢，我的糖分是很高咯，1.1，他没吃药的，我就了买回来给他吃。个月下他落加落到6.4。
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。香港首富李嘉诚先前宣告，将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卖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，但海外媒体随后披露，事实上背后真正的买家是意大利阿庞特家族。接手全球港口的财团包括贝莱德、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及码头投资有限公司 TIL 背后的母公司，是欧洲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，其创办人正是阿庞特家族。据富比世最新报道，两名知情人士表示，在这场买卖中，阿庞特家族的长子地中海航运总裁迪亚哥阿庞特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香港媒体曾直击迪亚哥在交易公布后亲访香港，到李泽钜办公室，从下午直到晚上约9点先离开。海外媒体报道指，阿庞特家族和李家是世交，从第一代掌门人詹姆易吉和李嘉诚开始就建立深厚友谊。地中海航运的运输力量在全球占比约20%，同时亦是和记港口的主要客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地中海航运并未上市，家族财富预计1000亿美元。詹姆易吉和妻子拉菲拉各自握有50%股权，集团从未公布财务报告。阿庞特家族成员亦都相当低调，平时好少接受采访。长和集团出售全球港口的谈判进展相当快速，只是花了几个星期，主要透过视像和电话会议。据报道，参与收购的国家公司高层都亲自出面，包括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、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董事长奥贡纳西、李嘉诚以及长和系现任主席李泽钜。知情人士表示，长和知道他们正在将港口转交给阿庞特家族，同时他们亦清楚贝莱德这个名字的影响力。香港媒体引述消息指出，李泽钜在北京出席两会期间被中共正国级领导人召见，讲到巴拿马港口的交易，李泽钜坚称是卖给意大利营运。白宫25号宣布，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黑海停火，但附带一些条件。专家提出俄乌可能的停火时间点。另外，目前围绕扎波罗热核电厂似乎再起争端。黑海是俄乌两国对外粮食出口的关键通道，现在经过沙地穿梭外交，俄乌敲定黑海停火， 白宫声明提到的要点还包括防止将商船用于军事目的，美国将帮助俄罗斯的农产品和化肥重新进入国际市场，以及俄国同意制定措施来落实能源设施停火。CNN 评价讲，这个距离川普总统要求的30天全面停火还好远，但这个是美国同时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的协议，因为这是一个罕见的进展。不过俄罗斯代表这次又抛出条件，说西方要解冻俄罗斯海外资产，重新给俄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入 SWIFT 系统，之后俄国先愿意遵守协议，而且白宫的声明亦没有写明黑海停火几时生效。俄乌谈判的前路漫漫，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讲，首先停火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就一步到手搞定，通常都是间接分阶段，现在双方同意在黑海区域停火，其实只是显示三方有这个意愿。再来讲到黑海，以前乌克兰的商船都成日被俄国海军拦截，乌克兰亦都有用飞机攻击，甚至打埋克里米亚沿岸的俄军舰队，所以现在虽然海上停火，但陆地上的战争还未有实际协议，还未搞定。不过黑海方面有些进展，加上能源设施这里都有进展，这样积累不同范畴的停火，最后才有机会真正停战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泽连斯基25号晚发帖说，坦白说我们不相信俄罗斯，接下来几日俄罗斯的举动就会揭示很多信息，如果再次空袭，黑海再有袭击，那就需要采取新措施，特别是针对莫斯科。与此同时，俄乌都还在把握时间攻城略地，拼命想争取多一些谈判筹码，究竟距离全面停火还有几远？苏子云分析说，美俄有不同的期望，川普想在复活节前搞定停战，而俄国就希望在五月那个所谓卫国战争纪念日之前搞定，所以可以看几个时间点。华盛顿方面希望4月20号正式停战，不过这个有难度，因为欧洲强力支持乌克兰，而乌克兰亦不愿意放弃这么多领土。至于5月初之前，俄国那边的所谓卫国战争纪念日又可能是另一个停战时间点，那就看乌克兰在这段时间内可以抢回多少失土，之后再交给美方去协调。乌克兰东部四州是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，俄军并没有彻底掌控这些地区，但总部设于荷兰。有反俄倾向的莫斯科时报引述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官员表示，普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对四个州的控制，因为普京已经将他们的地位写入俄罗斯联邦宪法，在政治上他根本无法承受放弃这些领土代价，这个包括顿涅茨克州、卢甘斯克州、扎波罗热州及克尔松州。这名官员说，宪法上没有地区脱离的机制，一是就川普施压乌克兰撤出，一是就俄罗斯要使用武力建立控制，而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最差的，渡河作战永远都是很痛苦。这名官员补充说，俄罗斯亦可能尝试攻下第涅帕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或苏米州，然后用这些地区和乌克兰交换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。扎波罗热州是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所在地，川普早前表示想美军接管核电厂，但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核电厂是俄罗斯的，不可能交给其他国家，乌克兰或北约代表亦不能够进入核电厂。苏子云解释说，其实俄国不是真的想占领核电站，因为对他来说没什么实际好处，他反而是霸住核电站当是谈判筹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 你觉得会唔会喺4月20号复活节停火呢？仲系俄罗斯5月卫国战争纪念日前呢？请参与讨论。3月23号，中共湖南深州市人民政府发出通告话，滤水流域部分河段水质出现驼龙道异常现象，当地快速启动应急机制。铜是一种无味无臭的重金属，当大量摄入时，会对神经、肝脏、肾脏等人体组织造成损害。就事件，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一凡表示，捱咗入水嗰度，最少都唔可以饮噶，但对土壤嚟讲，点都会有一定影响。中国而家啲水同埋泥土，基本上都毁得差唔多啦。湖南省同陀相关的生产企业众多。根据澎湃新闻报道，2020年以来，湘江主流22个食用水水源中，17个出现了驼龙道异常。另外，湖南多地亦出现了镉、砷等重金属超标现象。3月24号，澎湃新闻记者获悉，导致这一次驼龙道异常的源头企业已经找到。其实这件事跟 COVID-19 是一个道理，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，基本就是同一回事。你排了去不应该排的地方，或者泄漏去不应该泄漏的地方，那就会出事。所以说这些就是行政管理上的疏忽，一种事故。发生在3月25号，走访了一位住在溧阳附近受水质污染影响的居民。卖鱼具的萧叔告诉法新社，成年人饮了无事，但如果小朋友或者老人饮了怎么办？如果他们有病了怎么办？萧叔表示，他已经购买了一些水，即使担心水质安全，但完全不用食水对他而言还是太奢侈了。他说，有钱人可以全部用樽装水，但似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，只能够为饮的水买樽装水，其他还是用食用水。湖南省通告3月16号中披露了检测出驼龙道异常，驼龙道为 0.13 微克一升，至少比正常值高出13倍。3月25号，深州市政府表示，应急响应人员已经控制了污染源，并对河水进行了处理，清下游地区的驼龙道已恢复到正常水平。首先，这些是专制文化导致的腐败，搞到管理一定有很多漏洞。早在94年，中国就出现第一宗驼中毒案，就是清华大学的朱玲。他中了驼毒之后，虽然挨了几十年，但那种活法根本不是正常人应该过的日子，都不健康，它会慢慢侵蚀人体，破坏神经系统，搞到整个人痴痴呆呆，变成了傻仔。观众朋友，湖南政府是不是应该负责为附近的民众买水饮呢？说下游地区的驼龙道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，你相不相信中共政府的讲法呢？可以安全饮用吗？请参与讨论。近日，日本大阪一名民宿老板山下拓马谴责港，日前接到来自一位中国游客的订单，预定为一人住，竟然带了5人同住。退房后，整个民宿都好似垃圾屋，甚至屋内的餐具都被打包带走，引发网友强烈指责。山下拓马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讲，一名中国上海的游客下单自己的民宿，原定本月19到23号入住，订单上亦显示只有一位客人，总计约11万日元。等到退房时，山下竟然发现游客根本不是一人，而是6位。山下还透露，这一群中国人在退房以后，民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垃圾，空的饮品瓶、发票及卫生纸，台上亦被刮出花纹，连厕所洗手台上都留下了脏毛巾及剃须刀。他们连厨房的杯、餐具都带走了，因为这样令山下气愤不已。 就此件，原中国教育工作者李敏认为，中共执政后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被扫入了垃圾桶，取而代之的是中共斗争思想。这一批人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，亦是同世界文明背道而驰，被全世界看笑话。我在江西都见过蒋经国当年给小学生编写的课本，入面的内容和传统文化教育小朋友这一套其实差不多。譬如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即是和孔夫子讲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样，做人就要守本分。反观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，基本上没什么教人怎样做好人，什么叫做公德心，对自己、对人、对社会都有益，而又不害人、不害自己、不害社会，最少应该做到这些基本的事。但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都不信因果报应，极端自私，做事毫无底线，胡作非为。综合日本媒体报道，事后山下要求这群中国人赔偿清洁费和加收多人住宿费用。山下表示，他相信大多数的客人都没有恶意，所以并没有打算去报警。不过经历这一宗事件后，未来会对预订的客人多做审核。观众朋友，这群不守规矩的中国客人应该受到什么的惩罚呢？请参与讨论。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于25-28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东屿岛举行。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，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，中共正试图跟亚洲各国建立更好的经贸关系。中国媒体报道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7日将出席论坛开幕式，并发表主旨演讲。主办单位公布的部分与会人士名单有：小米董事长雷军、华为高级副总裁蒋亚飞、腾讯副总裁韩开创等中共企业高层主管。外资与会人士名单有：台湾企业联发科总经理、企营运总监陈冠洲、威盛集团董事长陈文仪、宏达电董事长黄树雄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、日立董事长东元文超、高盛亚太区总裁斯南德等。博鳌亚洲论坛新闻中心25日上午举行了年会新闻发布会。目前中共媒体正在开足马力报道此事，而海外媒体很少报道。谢田表示，现在中共自己在炒作，自导自演，自我欣赏。西方社会很少人知道这个博鳌亚洲论坛，中共现在都开始着重开发亚洲市场，因为亚洲显然已经成为他们整体政策和经贸关系的重点。其实中共自己都预计到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失去欧美市场，所以唯有退而求之，想在亚洲各国那里搞好经贸关系。但问题是，除了台湾、南韩、日本之外，亚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其实都是竞争对手多过合作伙伴，大家市场性质类似，没什么互补性，不像中国和西方那一种供应链配合得那么好。所以说中共这一招其实都是没办法之下的选择，反映着它全球战略一步步收缩，没有以前那么有优势。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黄信贤25日在一场演讲中亦表示，川普 2.0 特征是美国利益为第一优先，而不再讲过去经常讨论的民主同盟等价值，而北京亦做出了改变，明显地试图改善其和周边国家关系，譬如南韩、日本。南海冲突近几个月亦较为平缓，应付台湾亦趋于克制，原因在于其希望稳定周边形势，专心应付美国造成的冲击。另外，谢田认为，首先中国需要外来资金和技术， 第二就是要发展内需，但问题是这两样东西中共都知道要搞好，亦都想解决，但现实是他们解决不到。发展内需即是代表中共这一班权贵要收手，不再跟老百姓争利益。但老实说，这样他们做不到，他们一定会继续争。至于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西方截断，因为西方对中共已经没有信心，亦都意识到中共的威胁。结果就是中共知道虽然问题在哪里，但根本没办法解决，只是得个体制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美国政府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有没有意义呢？有的请答 yes， 没有的请答 no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落来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